天父，我们再次把荣耀、感谢、赞美都归给你，因为你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面定下的这一天，让我们众人可以在这里来聚会、来敬拜你、来向你祷告、来聆听你这个话语。是求神这个时候，你的灵来到我们中间，引导我们众人皆从明白进入真理，将基督里面那透透的丰富向我们众人的显明出来。主啊，也更求神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受教的心、宽大的心，然后来领受你自己从天上要赐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是吧？随着你特别与我们同在，是否能像一段这一段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让他来领受。就像我们经常被现在有人问一个问题，这是最近常常问的比较激烈的一个问题：我怎么知道我是被神拣选的？那基督徒会问这个问题，那也有没有信耶稣的人问这个问题，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我们怎么才能知道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呢？那我怎么知道我是被拣选的？这还有一个更难的问题，就我怎么知道那个人是被拣选的？就我怎么知道谁人是被拣选的？为什么说这个更难呢？因为如果我们连自己是否被拣选都不能确定的话，那我怎么能够去判断别人怎么是被拣选的？如果你曾经问过这样的问题呢，那当我在尝试从圣经给你正确答案之前呢，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那当一个人问问题的时候，他心里面一定有一个动机和目的的。那正确的动机和目的呢，可以帮助你问正确的问题，也可以帮助你得到正确的答案。如果你存在错误的目的和动机来问问题，你往往得不到正确的答案。或者，即使你知道正确答案的时候，你也不会接受。这就是在福音书里面，我们常常看到那些法利赛人，那些当时的宗教领袖，他们来问耶稣问题的时候，他们的动机是错误的。他们想试探，他们想显出自己，自己的意思。那时候他们知道心里面存着意念，所以你看出耶稣有时候把他们心中的隐情直接说出来。但有时候耶稣也不说出他们心中的隐情，就不直接告诉他们正确的答案。而且有时候我们看，即使耶稣直接告诉他们正确答案的时候，他们也是不能接受，有偏心。当然，我不接受。我不知道你心中的意念，但我盼望你，请看你心中的目的和动机。那求神给我们一颗诚实、顺服的心，来领受真理的道。那从今天开始，在下面一段时间，我们就可以来思想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是一封很特别的书信。那从那个结构上看呢，在以弗所书的最后结束的时候，使徒保罗没有列出那个一般的，在别的书信里面可以见到的，就是他向个别信徒问难的，就以弗所书没有向个别信徒问难的这一部分。而且在早期的一些草本里面，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里面，他也没有在以弗所的这几个字，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那我们的圣经里面有在以弗所，那有的草本里面没有这个在以弗所，就是写信给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中心的人。那基于这两点观察，有人就推测以弗所书很可能是使徒保罗同时写给几个教会的。那以弗所教会只是其中之一，所以这样在那个结尾的部分，那保罗就没有向特别的信徒问了，因为这一封信是在早期的教会中间传阅的。那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呢，你就更容易明白以弗所书对我们今天、对我们基督徒的重要性，因为这是一封 open letter， 是给所有圣徒、给所有在基督耶稣里面有忠心人的。保罗在那个书信的一开头，他是这样介绍自己的：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那这个他是在表明他做那个耶稣基督使徒的一个权柄。 同时呢，他也希望周信人知道，就是我们现在主任知道，你所读的这封信不是一封简单的信，不是一般的私人信件，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公函，它是归神，是关乎神的旨意，对周信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甚至那个引用说，那很特别一个点，它是一个超越性。所以我们要慢慢看，你会发现，在别的书信里面，保罗都是在处理教会的问题，处理内部的问题，所以就是处理那种外部以及异端错误的教训对教会造成了一个冲击。但是在以弗所书里面呢，保罗是一个特别的一个角度，他反而是站在天上，把那个神的旨意、神的奥秘、福音的超越性给我们展示出来。所以这是那个以弗所书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超越性。那所以从他的第一句话里就可以看得出来，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保罗，神的旨意其实说白了，保罗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他能不能实现？不过你要知道，他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保罗，并不是说他很骄傲，反而相反，表明他很谦卑，因为他知道他做使徒呢，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以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这个是奉神旨意做使徒。他说他自己想做使徒，所以他就去做了使徒。也是说大家推荐他做使徒，所以他就做了使徒。只是他的奉神旨意，他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一点，所以他自己在不是犹豫的，也不是借着的，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以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他做了耶稣基督的使徒。那他就告诉你，他写这封信给你呢，他不是靠他自己的智慧，也不是靠他自己的权柄，他是靠神的旨意，把神的旨意告诉那些跟随神的信他耶稣基督的人。这是他对自己的介绍。不过他对那些收信的人的介绍也很特别，他写信给那以弗所的圣子，这保罗是那些收信的人为圣子，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那基督里来问你，你不信了耶稣，你觉得你是圣子吗？你是在耶稣基督里有忠心的人吗？那很多当时都不觉得自己是圣子，我们通常觉得我们只算一个平信徒，就是一个很平凡的，甚至很平庸的信徒。平凡的人不要平庸，我觉得圣徒的人只是少数特别的基督徒，所以只能在那个天主教里面被称为圣的，但是叫圣徒。如果从人的角度看呢，我同意你的看法，而且你的看法表明你也自知自明，看起来还很谦卑。但如果从圣经看呢，我就不能同意你的看法，而且你的看法表明了你的无知，表明了你的骄傲。你感觉你不是圣徒，你就很谦卑，因为你非常骄傲，因为你想要你是通过你自己的行为来被称赞你称为圣徒。那这都是神的旨意。保罗是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的使徒，同样的，你也是奉神旨意做圣徒。在基督耶稣里有相信的人，如果你想靠自己的好心来得救，被称为圣徒呢？想凭自己的努力做一个有忠心的人呢？就表明你对神在基督耶稣里对你所定的旨意无知。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六节，今天我们主要讲这一段。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更有属灵的福气。就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必定我们接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和他同在。这恩典是在他的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那这段经文就很明显的告诉我们，我们是怎样成为圣子的。为什么保罗要称以弗所的这些弟兄姐妹为圣子？因为是神在基督里拣选我，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们可以看一看我们自己，我是圣洁的吗？ 我是不是不会有瑕疵的吗？那我也不敢这样说。我看我自己，过去原来不错，越看就觉得自己错了那种，越等越多，发现自己身上不是我有瑕疵的，是满身污秽，满身污点。每一天我都要求神帮助，让我把我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之欲钉在十字架上，求圣灵帮助，就是制止身体的恶行。你看我，可能你看过很多宝藏，很多问题。所以我们可能很难说我们是圣洁没有瑕疵的，都感谢神，他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以前就能，使我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里我盼望你能够清楚的看到，你能够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是神在基督里拣选了你的结果，而不是你被神拣选的条件。是因为你圣洁不下瑕疵，所以神就拣选你。神是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你，使你成为圣洁，不下瑕疵。所以你要把这个因果关系给搞错了。那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参加过那个少先队，这个是共青团，这个甚至组长的经历。那我们都知道，那是要靠好的表现才能进去。我小时候看到有人戴红领巾，就非常的羡慕。那不是一上年就穿了，或者戴红领巾的，其实应该最好的东西才能。但是我记得我小时候戴了红领巾，因为现在每个小孩都戴红领巾，身体都不愿意戴，你看别人全部能戴。那我初中也是我们班那个最早组团的，那时候我记得那一次只提了两个人，就我们那个就是后来的那个组书记两个人组了团。那在高中的时候，我就差点就入党了，我说差点，因为那时候我当时的全部心思其实都放在读书上面，所以你老说那个我们一般从我们现在认为的是坏事，比如说谈恋爱了，不做作业跑到街上去看电影，看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其实我都没时间去干，其实心里面也想跟那些不好的朋友一起去干。但那时候没有时间，没有心思，就觉得自己在考大学是最重要的。这些同学都可能考不上我，那你这一生就完了。所以全部心思放在学习上面，那老师就觉得这差不多了，就可以去当老师，有点本分，你就认真读书，而且成绩要好。他就常常希望给我没有说给我打分，虽然你是打分了，可以帮助你考大学顺利一点，可以加分哪个人录取的容易一点。那我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我被那个提供了我们的市级的基层干部，但我没知道，然后我也没写那个入党申请书。那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杭州大学，那有一次系里面就开那个群众代表大会，那就是高年级的几个具备学生党员，他们要正式成为党员了，就希望这些群众征求一下群众意见。那当时训练辅导员就大概跟这几个学生预备党员那个提点意见。那我当时还没经常学，但是做了就是没意见的，都不说话。那是我当时不懂事，我就从来没有，我不说一个党员应该如何如何，应该如何如何。我记得他们当时气氛很紧张，大家就看到我，特别是那几个预备党员，他们心里面觉得这样入党肯定跳房了，肯定入党了。做不能马上就发生冲突，当时事情我也没知道，而且那个离党越来越远，因为我们在知道党是要挑最优秀的人，那我们都觉得自己是最优秀的。但当我们在接触福音，当我们在接触教会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有相似的想法。有的时候我还是不纠结，因为我觉得自己还不够资格，但自己还做得不够好。但是从某种角度，从人的角度，我也可以理解，觉得反正也是人会有自知之明的。但是如果从圣经来看呢，这就是错误的理解。这是自己对神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救恩的一个误解。耶稣呢，就是招罪人，耶稣不是招义人。如果你认为自己不错，是个义人，自己有资格进天堂，那么恰恰就相反，就表明你自己你跟耶稣无份。也没有资格进入天堂，因为天堂是耶稣存在的地方，耶稣是让罪人进去的。那相反， 如果你真心的认为自己一无是处，靠自己身份不可能做好，把自己的位置是太近了，没有资格做个基督徒。其实你真正有资格做基督徒，而且就已经够资格了。要愿意来相信耶稣，向他承认你的罪，求他赦免你，并让他当你的医生，那你就会看到神奇妙的救赎在你。而且你要被这个奇妙的祝福改变，你可以像他一样圣洁，无有瑕疵，配得在天堂过你天堂的生活。这时候你要看到那个重点在哪里，因为神在基督耶稣里检查了，耶稣的宝血洗净了你一切的罪，那你还在神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而且这是神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做成的，而且神也是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看你的。耶稣基督是圣洁的，无有瑕疵的，而且只有耶稣基督是圣洁的，无有瑕疵的。现在我们这传道书里面已经讲到一个圣经，有一个提出只在一千男子中间他找到一个圣子，是有人指耶稣，唯有耶稣是唯一圣子的。那当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就在耶稣基督里面，说那个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其实他所有书信里面有一个很经常用的，就是在基督里，就你进入耶稣，信了耶稣你就在他里面，那神看你啊，就是透过耶稣来看你，说他看见了他的儿子耶稣，那他的儿子是圣洁的，没有瑕疵，说他看你也是圣洁的，没有瑕疵，他把耶稣基督的义算成了你的义，把耶稣基督的义给了你。神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说明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而且保罗他讲，这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那这就让我们知道容易明白了。其实你讲到神的拣选跟神的预定呢，这都关乎了神的旨意，这是神的奥秘，是人不能够完全明白的。所以说，人靠理性是不能够明白的，除非神的灵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属神的智慧，让我们能够透过神的话来明白神旨意的奥秘。那其中有一点，他是讲到在基督里有中心的人，中心的话其实有很多方面，在小事上中心，在大事上中心，在各样的事上都要中心。那更有其他紧接着提到一点，就是跟真理的道有关的，就是我们领受了神的道，那我们叫中心的持守，不可以被引诱偏离正道。我们领受了神的道，我们叫中心的传扬，按照真理分辨真理的道，同时要抵挡假道，抵挡异端，为从前一次消失正式真道建立尊严。特别当我们在思想这种神奇的奥秘的时候，拣选预定，那你一定要按照神的话，很小心的来思想，不能想当然，也不能人云亦云。那我怎么知道我被神拣选了？神的话告诉我，我已经被神拣选了。使徒保罗他写《以弗所书》是写给圣徒在基督耶稣有中心的人，是让他们明白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他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些福气不是人所赐的，是神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所有相信他的人。这些福气不是地上的，是从天上来的，而且也是预备在天上的。这些福气不是物质的，而是属灵的福气。如果你是真心相信耶稣的人呢，你就会感恩，感谢神在耶稣基督里赐给了你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了你这么大的福气，是你人没有想到的，是你没有看见的，是你没有听见的。但是如果你不是真心相信耶稣的人，你就看不见这样的福气，你就看不起这样的福气，因为你的心被这个世界上可看得见的各样物质上的好处给占据了，给蒙住了。但是使徒保罗呢，这里他就希望真心相信耶稣的人能够明白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他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其中有一样，而且第一样就是讲到神在基督耶稣里对他们的拣选和预定，就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圣洁，不会有瑕疵，就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毕竟我们记得耶稣基督才合适明白。那这提到两个，一个是拣选，一个预定，在我们的其中呢，叫拣选与预定。那有人说神的拣选跟预定是两件事，那有人说神的拣选跟预定是一回事。 神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预定我们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这看起来是两件事，实际上呢是一回事。其实包括后面提到还有好多，保罗在这里讲已经准备发扬当代福音的说，算是一件事。当代是所有的不同的草，从不能讲到两。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半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盛的恩典。我们这个里面也得了基业，并且上面是应许圣灵的印记等等。其实这里是讲的神为人预备的一个完备的救恩，这是一个 whole package。这个救恩呢，神已经做好了，这也就是一个完备的。那你得到了这个 package 呢，你就得到一切，就像神给一个礼物，一个大包一样，大礼包一样，我们说的大礼包，给一个大礼包，那你打开以后，你就能发现里面有不同的层次，有不同的东西。那夫妻呢，其实是一个东西。你得到一个，你就得到所有。虽然神在救恩有不同的层面，而且是在不同的时间阶段的成就的，但是这个是信靠耶稣的人来说是完备的，完全的，是融合的。你得到就得到，就是可以发给。那不然我们理性的在这我们理的，我们要想一想，你如果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诞生了，那这怎么可能呢？那时候没有我了。那是神的旨意，人是不可能完全明白的。那如果我们想一想一想我们人生的经验，这个世上的经验，那可能有点相似的。那因为做父母，那他们准备生孩子，那孩子还没有生出来，他们就已经为孩子做了很多的计划、很多的安排，甚至把孩子一生要做什么事情都定好了。但是跟这个有点相像的。那等那个孩子生出来以后长大了。那做父母的就告诉他，说两个月之前我们已经为你安排好了这一切，已经做好这一切，甚至你现在所走的前面的道路，都是我们给你定好的。那个孩子如果理解父母的心，感情问题，他可能就会感谢你，为我安排这样，为我这样安排，为我这样预备。但是他不明白，他就会问你，为我这样安排，为什么要跟我这样安排？那当然，父母不是本能，也是我们对孩子的安排。在孩子计划不一定最好的，但神不一样，神为我们所安排的，神为我们计划的是最好的。如果我们相信神的话，我们就可以明白神的旨意，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那这圣经里告诉我们，不是人想出来的，人不能想的事儿，其实人的认知会生出来以后，我们慢慢明白，才知道怎么安排。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我们。我先希望你不要问现在什么问题，你不要问耶稣不是在公元2000年才出生吗？神的创立之前以前还没有耶稣，神怎么可能在耶稣里拯救你呢？我希望你明白这个问题。耶稣在2000年出生，他等于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在耶稣道成肉身以前，耶稣是平行的，耶稣是神。然后连续一到一到二节里讲，太初有道，道为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所以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存在是没有问题的。那个基督已经存在了，基督已经与神同在，他不是被盗，他本身就是神。说神在基督里存在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就是我们问的是，神怎么可能在我们还不存在的时候就拣选了我？那这里就是能够明白的。但如果你喜欢哲学的话，喜欢行了善呢，你应该也可以明白。神是时间和空间的创造者，时间空间是怎么创造的？我们是在这个时空当中，所以我们就有限制，我们不知道将来的事情，过去很多事情没有太远的，我们也不能知道。但是神是时间空间的创造者，他是在时空之上的，他是超越时空的，所以在我们看来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但是在神呢，都是尽收眼底。他从过去一直就看到将来，每一个过去对他来说肯定是现在，每一个将来甚至要说也是现在。人打一个比方，你开车的话，你走到路上，那你就看到前面的车走动，你就很着急，那你就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如果有人在上面开了一下，他就知道，因为他前面就知道那边发生什么事儿。那这就是我们的有限。 他们怎么能够超越成像，所以说完全可以在创立世界以前，但你还没有出生或者没出生，根本没有，连形体都没有，人都可以见证，因为他已经看见了那个将来。所以呢，从理性上说没有问题的，人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成像了。那不过下一个问题就是你的更有意义一点，那神为什么拣选？那孩子有问，为什么把我生出来？外面孩子没有问你这个问题，我问这个问题，通常你很难回答。我神为什么拣选我也是不容易回答，但是你千万不要错了，不要有错误的观念。不是因为你做了，不是因为你是个好人，做了很多好事，所以你就拣选了。也是因为你很有学问，可以懂很多圣经，可以把圣经讲得很清楚，神的拣选你也讲到。也不是因为你很有本事、很能干，可以为神做很多事情，神看你还是挺用的，知道你拣选了。不是，也不是因为你很有钱，你可以给教会贡献很多钱，支持长时间工作，神的拣选你。不是，神拣选你，为什么？没有问题，就是很简单的。不是因为你有肉，也不是因为你有什么东西，根本因为你别的原因才简单的。很简单的，就是因为他简单了，就是神的旨意，而且是神按照他自己旨意所喜悦的。他这里讲是按照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那比如说我们看到小孩做事情，看到做的不对，这就是一件好事，也是我就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到你今天的房子，但是我喜欢这样，我喜欢这样做。当小孩子喜欢的东西一定是对的，也不一定都好的。我喜欢这句话用在谁的前面的意境上吗？最合适的。什么是选择？是他喜欢，很喜欢人的，神就是爱，神就是善。神的圣洁，或者做的就是好的，这就是最好的。所以他是按照他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那在旧约里面呢，神通常被称为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呢，都是以色列人的先祖，是前三代祖先，以色列先祖。那神是透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与以色列人立约。在这三个人中间呢，亚伯拉罕我们都很熟悉，是信心之父。那以撒这个人呢，圣经里面描写是很多，以撒是很安静的人。那这三个先祖里面呢，其实雅各在圣经所占的先祖是最多的，但是我们都说雅各在人看来是一个最不耻的东西，最不耻的家伙，就大家觉得雅各这个人很坏。他曾经用一碗红豆汤就骗取了他哥哥长子的名分，那后来又从他父亲那里呢骗取了他哥哥的祝福，长子的祝福，那以致他哥哥要杀他，让他整个离家逃走。就这样一个人，那圣经却说雅各是我所爱的，是神所拣选的。如果你熟悉这个雅各跟他的哥哥以扫，他本来是双胞胎的，那这兄弟两个在肚子里的时候就开始争了，就开始吵了，所以他的妈妈就很痛苦怀孕。然后这个利百加就去问他怎么回事，说他怀孕一直是痛苦。那这个神就告诉他，你里面是双胞胎，他们两个在里面打仗，在里面争。那罗马书是这样记载这一段的，罗马书第九章1-3节，说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不在乎高低。神就跟利百加说，将来善恶需要分晓的，甚至心上所记，两个是我所爱的，明早是我所恶的，大的是不知晓的，大的就都是合着自己找，那两个是弟弟。那他雅各是他所爱的，以扫是他所恨的。你当时因为两个父子怎么爱的不多，就最好跟最好，
他其实对着天，虽然外边看着他眼睛，但他想到你就查完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很小心，你一定要考虑到神给你的最好，你不要觉得他不会就可以，他不会就看你，神要给你的是最好的，你就一定要考虑到那个神要给你的是最好的。那这些经文其实有时候蛮难明白，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接受。神的话是很清楚，神的拣选是神的旨意，不再是人的行为，这全是神的作为。他是辅导人的主，而且他会为他所做的一切负责任。从前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那我马上我们就会反应，我马上就会反驳了。那这不公平，人为什么拣选雅各不拣选以扫啊？那如果就是放了文献呢？人为什么不拣选我，拣选别人呢？分解完之后，这不仅仅是不公平，甚至是不道德的。因为神拣选一个在人看来很卑鄙的雅各，被欺骗、受害人们的哥哥以扫却被神弃绝。所以下面我让你仔细思考。首先你要说，以扫并不是无辜的。以扫他可能是哥哥，他是长子。那他因为有一天肥了，饿的不行了，打猎回来，又饿又渴，他就看到弟弟在那里熬红豆汤，然后他就想喝一碗红豆汤，然后没想到弟弟就是比他小半点喝，说你要喝可以，但是你要把长子的名声卖给我，我就给你喝。那如果你是，如果以扫。他很看重自己这个长子的名分呢，他是忍忍很多，不管往哪里去都放在水杯里，但是还是没有，他就因为这样红着狼就把这个长子的名分就放在水杯里。所以《创世纪》第二十章第三十四节，圣经对这件事情看法是这样说的：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说是以扫他自己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他们也看重他这个作为长子这个名分。因为说，你们两个基督徒，因为贪恋世俗，你就轻看了你是神所给你的名分。你作为神的儿女，是很宝贵的，尊贵的名分。但是很多人没有看重，你就轻看了。这已经早就是因为这样轻看了，神长子的名分，说他不是无辜的。那其次呢，神拣选雅各，你要知道。神拣选雅各是因为雅各卑鄙，所以神就拣选雅各。虽然雅各这人看着是有很多不好的行为，但是那不是神拣选他的原因。就好像你做一个交朋友一样，你的交易跟自己臭味相投的，神不一样的。神是天天因为能够祷告也是很难的，神是善的，神是正的，神是公义的。如果神是因为雅各卑鄙就拣选雅各，那么你就可以说神拣选雅各是不道德。但是神拣选雅各其实不代表雅各是什么样的人，而是因为神要拣就拣选他，而且拣选这个人呢，神要在他身上得荣耀。神怎么能够在一个卑贱的地方得荣耀呢？那你来看到神怎么在雅各身上做的工作，神要把这个卑鄙小人变成信心的人，变成一个属神的人，变成一个成为别人祝福的人。雅各本来是一个非常自我中心的人，非常狡猾，非常善于欺骗，但是你看他到最后，他吃了多少苦？二十年的时间，神安排一个比他更狡猾、更会欺骗的人跟他作对。那到了晚年的雅各，他就成别人祝福，他为法老祝福，为自己的子孙祝福，而且他身体已经不能行走了，不能站起来了。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美好的画面，是他扶着。上门口在敬拜，他在床上的敬拜者，他扶着一个拐杖还在那里敬拜。那为什么没有信耶稣以前，本来没有信，他们为什么改变以前？那就是全掌自己，这就是存在的功德荣耀。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明白，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我们，让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毫无瑕疵。有时候有人，我刚才说你问问题，他自己的贡献。有时候有人问我怎么知道我被拣选了吗？他动机可能是正的， 他当时拿我钱骗的，不过我是被神承认的。那么我不管做什么，我都为了做。想想我就一定能够上天堂。于是呢，他就去放纵私欲，尽情的享受这个世界所带给他各样肉体上的快乐。到了快死的时候，然后就回来继续说，我要进天堂。实际上他被对神，你让神被对他怎么说？那当然神是被他拣选，神是知道他是不是被拣选的。如果神，如果他真的是被神拣选的了，他这样回来的时候，他一定不会强制勾引，或者那个厚颜无耻说，我是被你拣选的，所以我现在要进天堂。他应该是那个当局的，他回来以后见到神。但是我错了，我得罪了你，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我不配进入这个天堂。这样的话，慈爱的父神就会张开双手拥抱他，迎接他回家。就神的脸不就是让我们去放纵情欲？你千万不要弄错了，你倒觉得我是被神拣选的，然后你就去放纵你的情欲。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目的是要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他叫我们去任意犯罪，放纵情欲。所以说你犯罪了，你不能说这是神预定的。神预定我们是记得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神就没有逼你去犯罪。神是公平的，是公义的，是圣洁的。如果我们是被神拣选的，神一定不会生气我们，反而要管教我们，让我们得益处，让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以致我们可以配他为我们所预备的那在天上福分。那下一个问题，神的拣选是不是公平呢？这是我们常常问的，神的拣选是否不公平呢？如果你明白了神的拣选是神的旨意，是神与神的彰显。那你就不应该说神的拣选不公平。那在他创立世界以前的事情，我们不能够明白。那我想，你妈的，我们能够明白吧？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来说，你看看神的拣选公不公平？有人说，一个人一生做好事，你没有做过不好的事，但是就是他不信耶稣，就差这一点，那结果呢？要下地狱。那另外一个人呢，一生罪恶多端，临死前侥幸的信了耶稣，结果他可以上天堂。那你说这是公平？这个只是信仰这个爱。首先我要说，传道书先找我们读那些圣经，传道书第七章二十节，吃饭行善和不犯罪一人自上实在没有，所以那种假天的情况不存在的。没有一个人一生都做好事，没有做过坏事。因为圣经说，世上行善，世上行善和犯罪的一人，世上实在没有。而且圣经上说的更远，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行善的人，一个也没有。很多人不服，我行了很多善，但在神看来，很不认识你要做的善事，真的是犯罪的事。所以，连这种情况不存在的，严格意义上的说。其次，我再看。一个人一生都做好事，没有做过不好的事，那他为什么不信耶稣呢？他为什么不能把这一点最好的事做了？我发现几种情况，比如他没有听到福音，那种情况我们保护的应该情有可原，因为他没听到福音吗？他怎么信呢？但事实是怎么样？事实是神如果拣选了你呢，神会让你听到福音，我就感觉是更美好。当然之前我们。不讲，之前其实也是一样的，亚伯拉罕没见过耶稣，但亚伯拉罕跟我们一样是凭信心的，而且他凭信心已经看见耶稣，而且欢喜迎接，这是耶稣自己的。但在亚伯拉罕以前就有我，而且亚伯拉罕凭着信心就已经看见了，而且是欢喜迎接。说如果一个人他真的一生做好事，没有做过不好的事，他很敬畏神的嘛，他们听到福音后，他一定能够信耶稣，而且他会欢喜迎接的。那你怎么知道？ 那我们看圣经里面有些人举例子，在使徒行传第十章，那里有一个人叫格利流，那格利流不是犹太人，是个外邦人。那圣经里面怎样形容这个格利流呢？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二节，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如果你只看这一节经文呢，你一定以为格利流已经信耶稣了，而且他的行为比很多基督徒干得好，而且好很多。虔诚人，全家的敬畏者，多多的争取百姓，常常的祷告者。但是圣经告诉你，但是他没信耶稣，他没听到福音，那就可以有两个小的要信耶稣，因为他没听到福音。那后来是什么？后来是神向他显现，告诉他派人去请彼得来到他家里面，给他讲耶稣是福音。那从此神也感动彼得，让彼得要去这个人家里传福音。因为按照彼得自己的经验，按照彼得他自己的意思呢，他是不会去格利流家传福音，因为格利流是外邦人，彼得是犹太人，犹太人他是进外邦人家的。那当然，因为神在中间做这个奇妙的工，所以彼得就去了。而且彼得一讲福音的时候，格利流就已经将那个全都信耶稣了。所以一个真正行善敬畏神的人听到福音后呢，他一定会信耶稣，同时就表明他的非常虔诚。那当然到格利流家传福音这个经历给彼得也有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彼得就学到说神真实的存在，说原来各国中那敬畏神的人都为神所悦，说神不存在，所以这些人的存在存在我们没有存在各国中有行义的敬畏神的都为神所悦了，神都会有办法让你听到福音，人家听到福音他一定会欢喜接受。那这样的其实是表明他的非常解释，这也是我们要去传福音的一个原因，因为神已经在天下各国拣选了一些人要记得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字。那有时候有人就问，那我怎么做那个人是被神拣选的呢？我们有好共识的会，人觉得因为他被神拣选了，那他一定被得救的。那不是我是要传福音，他也被得救了。那这就是你在逃避传福音的责任。那这个在教会历史上真的发生过的，集中家人统计的时候，他们有共识就是他们不传福音。因为神拣选了人，那人自然会得罪的。你传福音的话，反而会被那神的旨意给破坏。你一个年轻人，只有问他难不难？如果说传福音，那你信了耶稣，但后来发现他没被拣选，那我不能被神的旨意了吗？那满足自然的智慧造成。如果你犯罪的罪行，有很多人那一段时间说教会就很轻。你这样的话前面点一点就否定了，或者敷衍了，逃避你传福音的责任，正是因为神拣选了你，但是神也要透过福音来拯救，所以这是我们要传福音的动力。如果神没有拣选了拯救，那神面不传福音就是徒劳，是吧？但是神不是已经拣选了你，而且第一个就是在你等待要听福音。那当然还有人觉得，如果我再一个人被神拣选的，那我去跟他传福音，岂不有的放矢，白拿白中？那这也是人的想法，那不存在主义。神要我们做的，就让我们去传。人信不信，神讲讲没有讲的，这不应该是那个传福音的人最关心的事情。我们能够确实知道的就是，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人如果真心的相信我们所传的福音，信了耶稣基督，那就等于他是被神拣选的。当保罗在一个城市在以西比的安提阿传福音的时候，犹太人他们认为自己是被神拣选的，但他们却拒绝保罗所传的福音。但是那些外邦人听到保罗所传的福音的时候，《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四十八节这样讲：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必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这句话是什么？凡必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所以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 那些人愿意相信耶稣，其实就等于是你先拣定了，反正你是预定他得永生。所以千万不能因为说你不知道哪一个人是未成年人的，哪一个人没有未成年人，所以你就不去传福音。那样的话，所以基本上就是你在逃避传福音的责任。那下面我再分析反方向一个人，这有没有可能有人一生多恶多端，临死前就侥幸的信了耶稣，这个奉献了天堂，这样的事情也不会发生。但的确有人是在临死前听到福音信了耶稣，得到永生，那这是神的恩典，这也是神的旨意，但是一定不是侥幸的，一定不会是临终过关的。如果一个人非要存侥幸的心理，一生夺路不肯信耶稣，就是要等到临死之前、断气之前，说我要信耶稣。这样的话，他就金婚永生两夫妇。这样的人呢，可能不会永远离开。神不欺骗人，神也不会被人欺骗。亲爱的朋友，你不要以为临死前信耶稣是容易的。首先，你不知道你怎么收拾，死亡随时可能发生在你身上。如果下一刻你突然就会死亡，你会想到在断气之前，说我要信耶稣，把灵魂交给耶稣吗？如果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应该，如果你真的不能考虑你的，你就是决定我要在临死之前要信耶稣了吗？其实你应该很紧张的，因为你不知道怎么收拾。那与其你等死，随时准备在临死之前刹那信耶稣，你为什么现在清清楚楚的信耶稣，得到他们永生的把握？可现在我们实际的经验呢？当人老的时候，你身体机能退化了，你遭受疾病的折磨，你能听到人传福音，你可能听不清楚，你脑子也不能想明白，这时候你相信耶稣很难。一定不会比你现在信耶稣容易。那有人说，那个钉十字架的，所以耶稣用钉十字架的强盗，在临死前信了耶稣，他就马上就进入了乐园，与耶稣同在，你让他被发现了，地上的罪也犯够了，你做了一辈子强盗，死了马上就进入天堂。我告诉你，怎么会觉得他划算？你怎么算的？你认为犯罪享受吗？你认为犯罪快乐吗？你认为那个强盗是自愿意做强盗的吗？你认为那个强盗很享受他做强盗的生活吗？其实我知道很多做强盗都是不不得已的，他们也不想做强盗，但没有办法就自己脱离罪恶。犯罪本身并不快乐，虽然也算你觉得最终之恶，而且这个犯罪本身就是神对人的一个审判。那耶稣呢，就是要救人脱离这个罪恶，他不是要救你脱离那个罪恶最终的刑罚，他也要希望救你脱离罪恶的捆绑，让你在今生不再犯罪。所以你不要以为那个钉在十字架上的强盗信耶稣是容易的，捡了一个便宜。如果你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身体、心灵遭受极大的痛苦，生不如死。其实那种情况下，我能够想到的，他那个传道就是希望到快点把自己这个生命结束，以便减轻他现在所受的痛苦，以便减轻他现在所受的羞辱。这是人在痛苦绝望中最自然的想法。觉得生不如死的时候，那就希望他能死。我刚刚讲过有一次，我去医院里面像一个癌症病人长途，他的确是很痛苦。我们说你要信耶稣，他我的要死了，还信什么耶稣啊？那我觉得我虽然为他不信耶稣难过，但是我现在也能够体会一点他的感受。在极度痛苦绝望中的人，能想到可能就是早一点死。说这个时候人如果能够信耶稣了，这叫神迹，这叫神的恩典。 而且他可能是真正看见了那个田庄的成分，因为那个时候地上一切对他来说
没有意义，
他已经不重要，而且马上就要过去了。那他愿意去抓住那个天上属灵的成分，来相信耶稣，说这不是容易的。这一定是，如果他真的信了，这一定是恩典，这一定是那个奇迹。如果我们再看一看当时那个临死掉的强盗，他当时面临的情况，其实你就知道他信耶稣真正不容易。因为你看耶稣跟他一样了，已经在十字架上，而且马上也要死了。你是愿意相信一个马上要死掉的人呢，你还是愿意相信一个能够行神迹的耶稣？那另外一个强盗在旁边的，他就那样想：说耶稣，你救救自己吧，从十字架上下来，顺便也把我给救下来。那人当然愿意信这样的耶稣了。但是那个得救的强盗，他就责备他的同伴：说你即使一样受刑的，还不怕什么？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和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也做了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你德国占领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个强盗，他知道自己是罪有应得，同时他也知道耶稣是无罪的，他所受的他应该受，但是耶稣一件不好的事没有做。这还是，当然还没提到这里，你知道耶稣是没有罪的，你知道自己是有罪的，他不能让你得救。你还要记住，你要知道耶稣是可以赦免你的罪的。所以这个强盗他马上说：“耶稣，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啊，这是倒是简单的，耶稣马上就要死了，给他一样一样的教导。但是他居然相信，他被德国降临，就他就相信耶稣被毁了，因为耶稣被犯了，得到他的荣耀，审判了。这是他的信心。长大了，不简单的。那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强盗会有这样的信心呢？那圣经没告诉我，那我们可以想一想，有可能他从前听过耶稣。那这个我就还是对起来了。我觉得更要紧的、更直接的，可能就是他看耶稣怎么钉十字架的，说他也在钉十字架，他的同伴在钉十字架，那耶稣也在被钉十字架。那耶稣怎么钉十字架的？你在雅各书三章第七节这样子讲的：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刀人手下之身，他也是这样开口。那结果他看见耶稣钉十字架，就是让这些人钉了，钉一个羊被任人宰割一样。那我们这前面这两个强盗，他们当时被人钉十字架是怎么样？他心中可能不服。心想挣扎，甚至心中充满愤恨。就我们常见的人，临死了虽然不能报恩，但是我们又比较好看。就想到这种，但是耶稣在历史教的时候，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可能就是因为他看见耶稣钉死在这个过程，就说这个人一定不是一般的人。人家看见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话，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很不小，然后在说为什么是什么，也就是肯定说我自己我赦免你们，没有这样的。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很不小了。你说的父是谁吗？我做你的大宝是做什么？他就说你的大事你刚才已经很了不起，很严肃的大事是什么？有人这样感情他死掉。耶稣没有说把他们给灭了，耶稣说圣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不少。那可能就是这句话真正的打动了这个强盗，当他看到这个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他来就是要证明。如果那些钉耶稣十字架上的强盗，钉耶稣十字架的钉钉，耶稣都可以证明，那他作为一个强盗，耶稣也能够证明。而且你还要注意一个事实，当时下面那些宗教领袖，那是兵丁，那些围观的百姓，都在嘲笑耶稣，都在讽刺耶稣。所以这个时候，那个强盗突然表明他愿意信耶稣，你说有没有？我们现在还没有信耶稣，都不敢告诉你，就怕人家嘲笑我。 是那个强盗在那种情况下面，他经常表明自己的信心，愿意来投靠耶稣。说他一定不是像你说的，一分作恶多端，最后去蒙混过关。那么我们如果说那个强盗是被神拣选的，你说有什么关系呢？这实在是神的恩典，明白吧？大家同时神都是公平的，因为我们要让那个强盗从主上下来，他为了自己所做的有部分的代价。耶稣为他的罪承担了这个结果，说他就得到了神为他在天上所预备和样子的福气，主耶稣说今晚你必同我在这里。所以千万不要说神的拣选预定是不公平，神是公平的。另外一个强盗也有同样的机会，但他没有抓住。当讲到神的拣选后，预定有奥秘的存在，我一定要承认，我不可能把这个奥秘完全给讲。但我盼望已经明白了，你应该明白，你应该，你明白了，你应该需要明白。我不能告诉你你是否真诚诚恳，我只能向你传讲真理的道，就是能够叫你得救的福音。翻译都复活简单和存在，因为我们这讲到很简单。而且有一句话，他是不停的说：“耶稣爱你，他为你的罪死了，他为你复活了。”那你愿不愿意呢？这就是让你得救的福音。你愿不愿意来相信耶稣？圣经里面讲：“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承认，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那人要把这个得救的福音承认到人面前，你愿意相信的心。如果你还没有得救的，你不要想，有没有被拣选？我让你告诉你，得救的福音在你面前，你愿不愿意接受？如果你接受了，我先告诉你为什么得救。你跟我一样，都是蒙了神的恩典。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拣选了你，让你在他面前靠着他的儿子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在座每个朋友，你要想这个问题：你是愿不愿意接受耶稣？那么请问你，是不是被神拣选？每一个弟兄姐妹，如果你真心相信了耶稣基督，我也盼望你能够明白。我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你，你不需要抱怨我是否对神的名称这个问题困扰，你应该为此向神献上感恩，献上颂赞。这是神拣选我们的目的，要让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叫他荣耀称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同时我也盼望你能够让你自己所蒙的恩召和你所蒙受的拣选能够坚定不移。那这是在那个彼得后书第一章里面，他对那保罗使徒彼得，你看使徒彼得跟保罗传信是一样的，每个使徒传信的是一致的。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到十一节，他对每一他这样讲：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精神的赐给我，坚定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把我们的。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其他的应许赐给我，叫我们去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所以，基督徒一定不可以懒惰，一定不可以停止成长，一定不可以停止追求认识神的，要分外的殷勤。怎么殷勤呢？下面讲，有了信心，就是证明得救的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分足足的有这几样， 就弟子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全然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了，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逼下你们丰丰富富的，可以进入我们主救耶稣基督荣耀的国里。你说基督徒对自己是否得救，是否被神们怀疑之罪？他讲，使你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有时候我们在移动，在摇晃，就是因为你有了信心，没有加上后面的事，没有加上德行、知识、节制、忍耐、敬虔、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这也是说靠你自己做，神让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子，神那个道他运行在我们心里的能力，能够成全这个事情。我们只要顺服神的旨意，按照神的旨意去行。所以不要让神给你的拣选，神给你的恩典，成为你犯罪的罪，成为你不长进，成为你那个最后很犯罪。神是希望我们自己做的，不停的坚持。你说我们现在没有需要的事情，我就让他真的是让他荣耀的恩典能够得到成长，让他荣耀在我们这些有限的身上能够显出来。我看更多人也不会像这一位像我们这样的，我们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成为了神的祝福出去的一个管道，神的恩典流通出去的一个管道。那这是神研究我们的救命的目的，整个教会应该是不同的目的，让我们不能丰富的很多希望，也让我们见到我看到每一个人都明白了我的事，那我也看到每一个人都能提升决心来接受神的话语。可我们中间今天你听了什么道，你愿意来相信耶稣的？那我邀请你带着耶稣劝你来接受他，你来领神和好，让神的恩典这个时候就能到你。那你现在就是愿望的时候，今天就是拯救的日子。如果你愿意，你心中有点感动，你可以把手举起来，让我的祷告成就，赞神的回应，谢谢。有没有这样的神拣选你？他把他的儿子耶稣已经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那你今天就是一个机会，让你来接受，让你来接纳，就是你得救的路。你这样能吗？你愿意说，你愿意相信的是，感谢神。还有没有？感谢神。还有吗？我告诉你，真的是神的恩典来的，神在基督里就拣选了。这是我说的好听，我也不是神。劝你可以救过你，我希望你是被神感动，你真的看见了神在基督里为所预备天上各样属灵的东西，神在创立世界里面就已经解决了。那你明白了耶稣基督替他钉十字架的救恩，你现在愿意来接受？还有人吗？ OK， 我们一起祷告，感谢神。我为了达利，还要那个另外姐妹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消弭，消弭，特别，我们一起祷告，我们要感谢神，也要为我们自己祷告，他的弟兄姐妹。天上帝，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一起思想你的话，一起聆听你的话，说真的，唯愿不是人在对你讲话，而是神你自己在对我们讲话，你将你的心意向我们显，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在我们创立世界，在你创立世界以前，在我们还没有出生，都还没有成长，还没有认识之前，你就在耶稣圣里面已经拣选了我们，并且记得你的儿子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成就这个救恩。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你的救恩在临到咱们，临到这个小女，是吧？就是按照你自己的旨意，按照你自己所应许的，说你在生命在这个途径的旁边， 主要我们感谢他荣耀的规定。主啊，也求你保守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主啊，今天还没有信的时候，我也不能说你是没有被主拣选，我只能盼望你听到神的道，不要神的道能够感动你，愿意能够感动你，让你能够快快跟我们一样，愿意能接受耶稣基督所谓的成全的救恩。主啊，更求神你是真理感动我们每一个人信耶稣的弟兄姐妹，愿十字架的爱能够激励我，让我们能够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越来越圣洁。主啊，能够做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代表，能够在地上传扬这个教人得救的福音、赦罪的福音，让更多人来归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愿主你自己的旨意成就在每一个人身上。我们感谢你，跟祷告，奉耶稣圣名，
阿门。